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日大年初二，想在这里跟大家拜个年，恭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新年蒙福。我今早还听到一个祝福的，就是百毒不侵。好了，感谢神，今天我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正道的题目呢，就是万象更新。这个说话呢，就是在新年节日中经常听到的，因为希望新的一年又有翻新的景象。但是新的景象是哪里来的呢？是不是周围事物的改变，还是我们改变了怎么看我们周围的事物？很多时我想都是我们周围事物没有改变，而是我们有个新的思维去看一下我们周围的事。因为今天是中国新年，想用我们的国宝熊猫，就跟大家举个例，咁就可以去片先啦，去片，唔该。呢只熊猫得唔得意啊？有边人想抱佢啊？想抱佢几手？我自己非常想抱佢啦，唔单止我谂，唔单止系中国人啦，全世界人都好中意啲熊猫嘅，我谂世界上冇一样人做嘅嘢系比得上熊猫咁可爱，系嘛？有冇谂过点解我哋会觉得熊猫咁可爱嘅咧？对我嚟讲，系因为创造熊猫嘅神好爱我哋，就做咗熊猫俾我哋，话俾我哋听佢好爱我哋。好似一个爸爸妈妈买咗一个自己儿女好喜欢嘅礼物翻屋企，点解啊？就系想儿女知道爸爸妈妈爱佢哋，系咪啊？去年社会上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但是当我看到这些熊猫的片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不开心就不太记得了，因为可能看到神是很爱我们，无论周围发生什么事，甚至在这个武汉肺炎的疫症里面，神都不会改变对我们的爱。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就会对我们周围的事有一种新的睇法。今日正道的经文是诗篇十九篇。这个诗篇被世上最出名，是很出名的神学家 C.S. Lewis 称为在诗篇中最伟大的诗篇，是世上最优美的乐章。这个诗篇在我们礼堂外面的茶水间也都会看到。诗中讲到诗人大卫对神的启示所发出的赞叹。神对我们的启示基本上有两方面，一个是自然的启示，一个就是 nature， 就是神在我们周围的创造。宇宙万物就好像一本打开来的书，告诉我们神的真实和伟大。我在做传道人之前做了很多年自然科学的研究，每次看到有新的发现，都使到我自己对神作出再一次发出赞叹。神真的很厉害，很奇妙，他做的事真的很奇妙。另一个启示就是超自然的，是神透过圣经对我们讲的说话，这个就是 scripture。 求神帮助我们透过诗篇能够多看到他的作为，更新我们对周围事物的看法。我一起祷告。请我父神，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在以后的正道，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使讲的、听的都更认识你奇妙的作为，能够在新年的开始更新我们对你和我们周围的人的关系。祷告是奉你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阿们。今天的正道是分为三部分，都是环绕住神的荣耀这个主题。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就会多看我们的神，少看自己，多从神的观点看这个世界。在第一、第六节是讲到神创造的荣耀，七至十节神律法的荣耀，十一到十四节神救赎的荣耀。第一到第六节是讲神创造的荣耀，我们一起读好吗？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受的作为，这日到那日 發出言語，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他們的聲浪傳遍天下，他們的言語傳到地極。神在其中為太人安設帳幕，太陽如同新郎步出洞房，又如勇士歡然奔路。他從天這邊出來，繞到天那邊，沒有一物可隱藏，得不到他的熱氣。詩篇這卷書的名字，希伯來的原文的意思是讚美，入面的每一篇是以詩歌向神傾心吐意地表達自己的情感。所以如果要明白詩篇當中的意思，就不能夠完全以字義去解釋，只能夠從詩歌的主題和意境去了解。這首詩的主題是在第一節，諸天述說神的榮耀。諸天和穹蒼是指天空中的一切，包括太陽、月亮、星辰，這一切都對我們述說神的榮耀。是什麼時候述說呢？在第二節，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就是日以繼夜不停地對我們說。怎樣說出來呢？第三節，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這種言語不用聲音亦都可以使我們知道。這種言語傳到去哪裡？第四節，他們的聲浪傳遍天下，他們的言語傳到地極。這個就是傳到天上地下所有的地方。跟住在第五和第六節，詩人用太陽做一個例子，太陽就被描寫為一個新郎結婚後步出洞房那時那麼滿面光彩，好像勇士奔跑那麼快，將他的熱氣帶到世界的每個地方。以上是大衛在大約3000年前讚歎在天空中榮耀的創造，神在天空中榮耀的創造。現代天文學對這個穹蒼宇宙認識更多，這樣我們現在以現在的知識所知道的諸天怎樣去述說神的榮耀呢？這個就是我們身處太陽系的行星和它的衛星。地球呢是離太陽第三個的行星，是現時我們知道太陽系唯一有生命存在的行星。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神做了什麼使地球成為我們可以休養生息的地方呢？當中有很多因素，我在這裡只會說一些。第一，太陽的質量要適中，大一點和小一點都不可以。第二，地球離太陽需要有適當的距離，近一點和遠一點也都不可以。第三，它要木星這個很大的星球在我們附近，這個星球能夠吸去很多的隕石和碎星，使它們不會撞向地球。另外地球還需要一個適當的衛星，就是我們的月亮。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如果沒有月亮，地球很多生物包括我們就不可以存在。月亮除了影響地球潮水漲退和海洋的流動之外，我們之所以有春夏秋冬四季，是因為地球向著太陽自轉的時候，在一個叫黃赤交角，就是這個 tilt， 離垂直有 23.5 度，這個角度剛好就比地球大部分地方有適當的氣溫和四季。舉個例，如果這個角度是90度的話，地球的其中一個極就很熱，另外一個極就很凍，因為太陽的陽光永遠到不到那裡。而月球呢就有適當的引力，就將地球穩定在這個 23.5 度的個角度那裡。如果沒有月球的話，這個角度就會擺來擺去，地球的天氣就非常不穩定。所以今晚當你看到天上月亮的時候，除了覺得它很漂亮，更加可以讚美神的作為，因為它藉著月亮保護我們。 除了雨量之外，神还用了其他的方法去保护我们。这些是南北极的极光，在我当中有哪个人亲身去看过？有些人真是幸福了。我去看了之后呢，那时候真的 很震撼，是吗？很漂亮。其实当我们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极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更加感谢神。极光的出现其实是因为地球有一个很大的磁场，保护绝大部分在太阳里的高能粒子。有少部分的粒子呢，就经过地球的磁场 引导就去到地球的南北极。在南北极那个大气层呢，和那对原子碰撞，造成不同颜色的极光。如果没有这个磁场，地球的大气层就会被这些高能粒子去毁灭。没有了大气层，就没有大气层以下的生物，好像在我们 地球附近的火星一样。所以极光不单止是很漂亮，更加告诉我们神保我们一个精心的设计。一个行星如果能够有复杂生命，有很多必须的条件。行星以外的因素包括有合适的太阳和月亮处于适当的位置，又有木星，这个可以保护我们的邻居。对行星本身亦都有很多要求，除了刚才讲的 tilt 和足够的磁场之外，亦都需要有适当的板块活动，适当的海洋、大气层、碳、氧等等。科学家将这些要求在我们身处的银河系和宇宙的其他地方去找，就发现拥有这些条件的行星是非常罕见。就算有，能够产生好像我们人类这样有高等智慧生命的可能，可能性就更加少，甚至绝无仅有。根据这些观察，曾经在太阳总署美国太阳总署 NASA 两个非常出色的科学家 Watt 和 Brownlee 在2000年出了一本书，称之为 Rare Earth， 是罕有的地球。那时 New York Times 对这本书的结论就是，到最后可能我们在宇宙中是孤独的，因为那时还有很多人相信有外星人嘛。在15年之后，时代杂志的主编也都写一篇文章，它的题目是给我们一个更肯定的结论，可能我们在宇宙中真是孤独的。在去年11月，美国政府的教育电台 PBS 也都做了一个影片，题目是为什么我们在宇宙中可能是孤独的。请大家注意，这些书、文章和作者，包括这些媒体，都没有宗教的背景，但他们都同意目前所有的数据都是指向一个结论，人类在宇宙中可能是唯一有高等智慧的生物。另外 Freeman Dyson 一个现代顶尖理论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讲过，宇宙好像知道我们要来，其实就是说这个宇宙好像特别是为我们人类而设的。我们都可能认识霍金 Stephen Hawking， 虽然他不相信有神，他都说过很难解释为什么宇宙这样开始，除非有个神刻意去创造我们好像我们这样的生物。霍金没办法去解释，就因为科学只能够解答两种问题，一个是 what 就是宇宙是什么，同埋 how 宇宙点样去形成，但唔能够解答 why 宇宙点解会存在，人存在意义系乜嘢等等嘅问题。霍金因为唔相信有神，所以冇办法去回答呢啲问题嘅答案，只能够从创造宇宙嘅神嚟，好似一个画家画咗一幅画，只有佢最清楚想表达意思系乜嘢。同样，神创造宇宙万物的原因只有祂才知道，只有祂才能够告诉我们。诗篇十九篇第一节就讲出了宇宙存在的原因，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神所造的宇宙为的是彰显神的荣耀。 神用精心的设计创造了适合人类休养生息的地球。不单止是这样，神更加创造了我们，让我们看到神奇妙的作为。但是为什么神创造我们人呢？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看见祂的创造吗？以赛亚书43:7告诉我们，让我一起读：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作成所造作的。神创造了我们，为的就是为祂的荣耀。我们存在的意义和我们周围的宇宙一样，亦都是为述说神的荣耀，去荣耀神。这样怎样是荣耀神呢？荣耀神就是准确地反映神荣美的属性。约翰福音13说，神在耶稣身上得了荣耀，因为我们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神的荣美。那人怎样去荣耀神呢？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神是照着祂自己的形象做我们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荣耀神，就是让别人在你的身上看到神的荣美，看到神荣美的形象。举个例子，这个小朋友得不得意啊？得意啊？像不像我？是我第三仔，他很小的时候，就现在有一幅相就是站在我的鞋里面，大家看到他小的时候很开心，很活泼，人见人爱。我在美国教会聚会的时候，几个钟头都不用我们凑的，因为被人抱出去玩。有一个这样的仔，你估我开不开心呢？够开心啦，是吧？为什么？因为他性情的品格是在度荣耀他自己的爸爸，是吗？我想在这里的父母，当你见到你自己儿女有好的品性，也都非常高兴，是吗？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度荣耀你。同样，当其他人在我们身上看到父神的荣美，我们就是荣耀神。所以创造宇宙万物，目的就为了神的荣耀。我们呢？我们亦都是神的创造，创造目的亦都是为了祂的荣耀。请大家跟旁边的弟兄姊妹说，神造你是为了祂的荣耀。大家很大反应，好清楚。但是人是否真的能够荣耀神呢？罗马书跟我们说，要一起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内在的罪性，我们外在的罪行，使我们不能够活出神荣美的形象。神知道如果祂不教我们就不能够荣耀神，所以神就赐下祂的律法。7-10是歌颂神律法的荣耀，我们一起读：耶和华的律法传备，使人苏醒；耶和华的法度确定，使愚蒙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使人心快活；耶和华的命令清洁，使人眼目明亮；耶和华的典章真实，传言公义；敬畏耶和华是纯洁的，传到永远；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纯金可羡慕；比蜜甘甜，比丰富下地的蜜甘甜。第七节道出了这几节经文的主题，又说律法全备。全备两个字在原文意思是完全，英文是 complete, perfect, 就是说神的律法是完全的。所以大卫之后就用了不同的方法去形容这个完全是什么意思。我将这些归纳在这个表里面。这个律法包括法度、训词、命令、典章等等，他们都是完全的。诗人的形容词是全备、确定、正确、清洁、真实。律法的效用是彰显神的公义，使人苏醒、有智慧、快乐、眼目明亮。 神的律法是这么完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也都告诉我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都不能够废去，直到一切都实现。但是旧约中的律法这么多，这么复杂，怎样会实现呢？在马太福音22章，一个律法师问耶稣，律法上哪条是最大的？耶稣这样答，我一起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且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也如此，就是要爱邻如己。这两条诫命是一切律法和先知的总纲。耶稣将旧约律法很多禁止人犯罪，好似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人等等的规条，归纳成两个诫命。第一条是要爱神，第二条是爱邻舍，就是要爱我们周围的人。换句话，律法的总纲就是要爱神爱人。如果我们爱神爱人的话，就是实现了律法。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犯律法的规条，不一定代表他爱神爱人，但是如果一个人爱神爱人的话，就一定会远离罪恶，遵守律法，是吗？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爱神爱人就使我远离罪的见证。两个月前的一个下午，我在旺角油麻地来到这里，那时我想买一份生日礼物给我的儿子，就在手机那里呢，就找哪里可以买到。突然之间有个20岁左右的女仔、啊、在我电话下跟我挥手。我一望，我完全不识她，但她的装扮呢，我知道她是一个妓女来的，现在在这里找生意。我想都不想，我亦都同佢揮手，不過咧講拜拜，之後咧就快快咁離開咗啦。後來我將呢件事喺呼區嘅小組人分享，有個小妹問我，嗰陣時我有冇受到引誘咧？諗喺嗰日我冇咩感覺，好自然嘅就拒絕咗呢個犯罪嘅機會。點解咧？如果我愛我嘅神嘅話，就唔會做一啲神不喜欢我做的事。如果我爱我太太的话，就不会做一些使她伤心的事。你估她听到我讲这件事给她听的时候，她开不开心？开心啊。为什么？因为我做了一件爱神爱人的事。在这里也奉劝在这里的弟兄，当你在油麻地旺角的时候，不要看手机，不要看手机啊，很危险。旧约的律法好像很复杂，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去爱神爱人，我们就会远离罪恶，其他人就会看到一个荣耀神的生命。所以神创造我们是为了祂的荣耀，不单是这样，祂更加透过律法，透过主耶稣解释的律法，教导我们怎样去荣耀神。请大家跟旁边的弟兄姊妹说，神教你是为了祂的荣耀。是啦，神做你，神教你，都是为了祂的荣耀。但是我们自己有没有能力去爱神爱人呢？让我们读诗篇19篇最后一段，我称这段主题是神救赎的荣耀。一起读，因此你的仆人受警戒，遵守这些有极大的赏赐，谁能察觉自己的错失呢？求你隐藏你过犯，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克制我，我就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第11节，当大卫看到律法的完全，知道律法是警戒他 不要犯罪，如果他能够遵守律法，就会很大的奖赏。但是在十二到十三节，大卫就看到自己的错失，有些是他自己故意犯的，有些是他无意中犯了，犯罪都不知道，他知道靠着自己的能力是不能够离开罪恶，他需要神去拦阻他不犯罪，都需要神的赦免，他才能够摆脱罪的辖制。十四节，大卫称神为救赎主，他渴望神去救赎他，使他离开罪恶，让他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蒙神的悦纳。一个蒙神喜悦大的生命，就是一个荣耀神的生命。大卫知道他需要一个救赎主，神当然更加知道，所以在这个救赎主来到之前，神藉着不同的先知告诉我们，他救赎我们的应许。其中一个关于救赎的应许，就在以西结书三十六章，我们一起读：我必洒清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绝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神怎样救赎我们呢？祂会洁净我们，使我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和罪孽，使我们弃绝一切，使我们远离神的偶像，单单尊神为神。不单止是这样，神会赐给我们一颗新心，里面有新的灵，我们的心再不会是冰冷的，而是暖暖的。神的灵会在我里面，我们很自然地就会顺从神的律法。这个是神救赎我们的应许，这个应许在我们救赎主耶稣来的时候就应验了。怎么应验呢？我们一起读约翰一书四章十节：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赎罪祭，这就是爱。神怎样救赎我们？简单来说，就是用这个爱字。神不是只是说祂爱我们，祂爱我们是非常具体的，就是差祂的儿子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作了赎罪祭。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洗净一切愿意接受这份礼物的人的罪，彰显神对我们的爱。我们收了这份极宝贵礼物之后要做什么呢？我们一起读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的罪得到救赎，是父神用他的爱子的性命换出来的，换来的，所以我们要荣耀神。荣耀神不是因为我们想要做 want have to， 而是我们想做 want to。 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就想以一个感恩的心去回应神给我们的爱。离开罪亦都是一样，不是因为怕犯罪，而是因为爱神就想远离罪。在教会的侍奉去关心周围人，再不是一种责任，而是对神感恩的回应。在那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能达到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去荣耀祂。今天是农历大年初二，应该是一个很忙碌和跟家人一起过年的时刻。我想很多时候在年初二中午的时候吃开年饭，大家都在这里，大家来教会崇拜。我想大家不是说你一定要来，而是因为你想来，你想来亲近神、敬拜神和感谢神，是吗？想用一个向神感恩的例子作为结束。两个星期前，林牧师在讲台那里讲到，我们喜乐诗班有一个 Ada 框姊妹， 在元旦东区走廊的巴士意外入边，在车里面被抛出高速公路。他后来告诉他在哪里抛出来呢？原来是就是在那个门那出去。原来一撞的时候呢，那个门就开了，他就在车那里飞了出去，飞了出去公路那里。那天我知道之后，就在 WhatsApp 那里问候他， Ada 告诉我，他被抛出去的时候只是讲一句说话，向神呼求，神啊救我，四个字。一般人在这次意外里面会受很重的伤，但是他只是受了一些轻伤，他知道一些是神救他的。他跟我说，现在他的生命都是完全属于神的，以后神要他做什么他都会做，因为所受的恩典实在太大。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牺牲，洗净我们的罪，带领我们脱离罪的权势，赐我们身心身灵，我们这些蒙神恩典的罪人所受的恩典岂不是更大？岂不是比 Ada 在意外中所受的恩典更大？我们是不是应该都好像 Ada 一样，以我们的生命去回报神的恩典，去荣耀神？诗篇十九篇最后一段是讲到神救赎的荣耀，神救赎了我们，目的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祂。请跟旁边的弟兄姊妹说，神救你是为了祂的荣耀。神用祂大能，祂的大能创造了我们，用祂的律法去教导我们，用祂的生命来救赎我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祂的荣耀，要其他人在我们身上看到神荣美的形象。神亦都告诉我们听怎样去荣耀祂，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和爱人。我们想不想用我们的生命去回应呢？如果大家愿意的话请举手。我们看到很多人请跟旁边的弟兄姊妹说，爱主爱人去荣耀神。如果我们有这种身心身灵万象，就是周围的事物不是在我们周围的，不是在我们眼前更新吗？万象更新，希望神的话语是带领我们走一生的道路，不单止是新年，是要用爱去带领我们，使我们整个生命能够荣耀祂的名。